欢迎收听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宇。我们先来看今天的主要财经新闻。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联准会的利率决策。那在今天的利率决策会议中，联准会把联邦基金利率加息了50个基点，这个其实在之前鲍威尔11月30日就已经跟市场明示了哈。那这个加息之后呢，目前这个非房瑞就是联邦基金利率目前调升为4.25%到4.5%。那今天的50个基点的升息就是0.5%的这个升息，较之前连续4次升息了75个基点。那这一次的升息步伐是放缓了，但是呢，点阵图就是联准会提供的这个就是他们投票的点阵图呢，显示明年的终端利率上调到5.1%。那这个终端利率呢，是略微超出市场的预期。联准会主席鲍威尔他表示，他联准会会致力将通胀压到2%的这个目标，这个是他已经讲了非常多次了哈。那他这次还是重申这个目标。那他表示，目前还不能说通膨已经见顶，虽然通膨的数字已经有所降低就像包括昨天公布的 CPI 这个数字。那他认为呢，市场关注加息步伐的这个多快的这个重要性，更应该关注终点的利率水平。这也是他之前的说话的基调，今天他又重述了这个观点。他也表示，联准会的行动将会给市场带来一些痛苦。那不过他说呢，如果联准会没有把通膨控制住，那这个价格的稳定度没有得到控制的话，长期而言对全国还有人民呢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好，那这是今天鲍威尔的记者会中的讲话。我们在7:30的部分也会邀请专家来做更多的解析。好，那在今天的利率决策之后呢，其实因为之前11月30日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联准会可能的决定，所以市场已经对了这个今天的利率决策已经做了定价，好，已经先行定价了。所以今天对于股市还有美国的公债还有美元的指数都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冲击。股市呢是先小涨后小跌，那道琼 S&P 500还有 Nasdaq 费城半导体呢都是下跌，那其中费城半导体跌的比较多，跌了 1.5%。 另外呢，就是在美国公债的部分，其实今天也是没有太大的改变哈，就是稍微有一点波动，那但是并没有跟之前呢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那两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今天是收在 4.23%， 十年期的殖利率是收在 3.49%， 这是公债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国际的部分哈。国际的部分，英国的今天公布了英国11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年增率是 10.7%， 比上个月的 11.1% 下降了一些。那英国央行今天就是欧洲时间12月15日也会举行政策利率会议。那目前呢，市场是预估英国央行会加息50个基点。另外呢，欧洲央行也是今天就是欧洲时间的12月15日也会做利率决策。目前市场也是预期会把这个利率加息 0.5%， 就是50个基点，也就是把欧洲央行的准备金利率从 1.5% 升到 2%。 好，那再下来还有一个是关于俄罗斯的 GDP。数据显示俄罗斯第三季的 GDP 年增率是衰退的哈，因为它目前是战争的状态。目前第三季的年增率的 GDP 是负的 3.7%。 好，这是国际新闻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的一些新闻哈。就是 Tesla 的 CEO 马斯克呢 根据监管的文件显示呢，他又再次出售了 Tesla 的股份，那他卖出了价值至少 35.8 亿的股票。另外呢，今天也传出Goldman Sachs 高盛考虑将他旗下3000多个投资银行的员工的奖金要缩减40%。好，这是今天主要的财经新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昨天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跟今天鲍威尔的谈话，还有联准会的利率决策都环绕着通膨，我们就来看看通膨的这个话题哦。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观看直播，这样您可以看到我们所呈现的数字还有图表。好，这是昨天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那这个其实市场上已经有很多的讨论，我们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把它做一个摘要。那11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呢，全部的项目加起来是 7.1%， 比之前的 7.7% 是下降了哈，就是全部的 item 加起来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是下降的，就是从峰值下降。但是呢，扣掉了就是有，如果大家看得到这个画面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也是今天鲍威尔讲话的一个重点。鲍威尔把通膨它分成三部分哦，他把它分成三大块来分解。他第一个呢，他第一块他谈的是供应链，就是商品部分的通膨。第二块呢是住房的通膨，第三块是劳动力跟工资的部分。那鲍威尔也强调说哈，前两部分就是商品跟住房的部分，通膨已经缓解，那未来也预期会下降，但是呢，劳动力还有工资的部分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所以呢，未来就是联准会它控制通膨的核心目标会关注在劳动力跟工资的部分，这部分等一下我们也会来看。所以如果大家在画面上看得到的话，就是扣掉了食品跟能源的所谓的核心通膨呢，核心 CPI 11月份是 6% 年增率，它其实是有两个像 M 头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它的下降并不像全项目那么明显，所以这也是联准会所关注的，就是这个核心的 CPI 其实它的下降幅度还是有一个不确定存在。那更重要的是呢，扣掉了这些商品的部分，也就是能源的部分，大家如果看得到这个画面上呢，这条黄色的线它仍然是继续往上，也就是服务类的通膨。什么叫服务类呢？服务类的就是简单说，譬如说我们去搭飞机，这是服务。好，譬如说我们现在假设希望之声是不收费啦，如果希望之声收费，那这就是服务。好，譬如说您去找会计师帮您做报税，这是服务。所以就是服务类的通膨呢，目前还是在往上，持续往上的这个态势，就这个并没有看到有下降的趋势。那十一月份扣掉了能源的服务的服务类通膨呢，是6.8%。好，那刚才有提到就是住房的部分哦，十一月住房是整个通膨里面最大的区块，几乎占了整个通膨，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1/3的重要性。那十一月份住房的部分呢，它的通膨是7.1%，然后可以看到它跟那个就是扣掉了能源的这个服务的部分，它们两条线几乎是趋势是相同，一直往上。但是住房部分呢，我们等一下仔细来讲，其实住房呢预计是会下降的，就如同鲍威尔所说的，住房部分它的下降幅度是可预期。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谈到美国现在房市的状况哈，所以这会反映到未来反映到消费者物价指数关于住房的价格部分。那另外如果看到那个绿色线的部分，这个是商品呢，其实它的下降幅度是非常大的。我们看下一张图哦，这个是CPI 里面涨幅的排行榜。那目前最高的还是油价，虽然油价 11月份是下跌了，但是它跟去年比，因为它这个 CPI 是年增率的概念，所以油价呢仍然是最多的，大概是60几%、哦、那其中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负成长的是二手车，所以我把这个就是有下降的部分我把它列出来哦，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页，就是我把就是目前下降的，就是11月份年增率物价下降的部分，我把这个整理出来，就是大就是减幅大于 5% 的，就是下降的幅度呢超过 5% 的这些商品呢，我把它整理出来，一看就知道就是都是商品类，包括了譬如说video 就是产品 video 的产品，还有电视机，电视机跌了 17%， 然后呢还有这个是资讯类的商品跌了 11%、哦、这也反映到我们之前谈到了很多商品目前库存过多，好，然后呢库存过多、这些产品呢，这些厂商他就必须进行库存去化的努力，那简单的方法就是降价，好，所以这是商品的部分，然后另外还有包括了这个手机跌幅竟然高达了23%、哦、这个因为我最近没有在看手机、哦、不过我觉得这个跌幅是很巨大的，如果对手机来讲，然后另外还包括了汽车车子的租车，这个其实算是在服务类，租车跌了6%，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去看体育比赛的这个票价，这个也跌了7%。那其实如果回到上一页来看的话，就是增幅很多的还包括了食品类哈，包括了牛奶这个部分，还有鸡蛋的这部分，牛奶这个部分应该还有10几%，然后鸡蛋肉类这些还是有将近10%。昨天我去买面包，因为我自己很爱吃面包，然后我昨天就去买面包，我就很讶异，因为我才买了几个面包，然后竟然结账要20几块，我真的有点吓到，然后可是因为我已经有点职业病，我就开始在心里计算说哦，鸡蛋可能要上涨30%，那面粉也是，然后加上房租可能这一年来年增率可能我自己计算好跟这个 CPI 没关系，可能也 30%， 然后还有人工的那个工资，所以我就算了一下啊，我以前买可能只要13块，现在要21块，我昨天买21块，我就想说哇，这个增幅快要但不到一倍，但是是很巨大的，所以我就想说哇，这个真的每一天我都可以感受到，我想不止我，每个人都可以一直感受到这个通膨的压力哦。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就是究竟呢未来对于通膨推升还有拉低的两个区块，我们来看看会继续把通膨压低的，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包括了商品类，特别是电器类啊车子这一类，是未来预计就是商品类会把通膨压低。另外一个就是房屋的部分哦，房屋的部分呢，因为其实特别是这个通膨它很大一块是用房租这个概念，包括了屋主本身的房子它是用屋主替代性的租金来算，还有包括房租的部分，那房租的部分呢它通常是一年签一次约，基本上是这样啦， month by month 的比较少，所以它的房租的降幅呢其实它可能现在也许已经下降，可是真正的就是能够表现在租约上可能明年才会显现出来，所以目前也可以预计房屋的就是对于 CPI 的拉低的拉力会在明年预计吧，上半年可能会展现出来。那另外这也跟就是劳工部统计局的这个计算方式有关，因为它在计算这个房屋的价格的时候呢，它是用6个月为一个单位来去做调查，所以然后它会用一个平均值，就是一个平均线来算，所以基本上也因为它这个调查方法，所以在房屋的反应，就是房屋价格在反映到 CPI 上是会有一个滞后性的，所以这是两个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下一个图呢，我可能快一点，因为时间不是很够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其实目前车子的价格已经 已经就是在放缓了，然后车商的那个信心也掉到从2018年来的最低，然后最严重的就是刚刚我们看到二手车的价格已经是下跌的，所以二手车价格已经是连续13个月的下滑，所以这是目前我们可以预计得到就是未来会拉低通膨的两大块哈，一个是住房的部分，因为住房占 CPI 指数30%以上哈，就大概三分之一，另外一个就是商品，我们看到目前尤其是台积电哈，11月还传出创新高，就可以看得出很多厂商特别是科技厂商他们已经给台积电下了单没办法取消，然后台积电还继续营收创新高，所以未来预计台积电创的新高的这些晶片呢会继续变成这些科技厂商的库存，所以未来的商品价格下跌还是可预期的。那对于拉动就拉高通膨的原因有哪些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先来听外汇速报广告，后我们再来谈会拉动通膨的因素。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2月14日星期三，美元指数继续下跌，盘中大幅震荡，最低至 103.50， 欧元对美元先涨后跌，然后再创新高，最高价 1.0694， 英镑对美元也创新高，最高价 1.2445， 美元对日元在 135.98 到 134.50 之间震荡，收市价 135.44，美元对人民币保持在 6.96。
欢迎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玉。好，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会拉动通膨的几个因素。首先呢，我想就是回到两个礼拜前我来做节目的时候，那时候当天我听到中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呢去世，我那时候还特别来问导播，我说他真的死了吗？因为他之前传出好几次他要死，然后也没死，所以那天我就真的很想确认一下，因为我们导播消息比较多，我想确认一下说他到底死了，结果说得到答案他真的死了。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哈，就是其实中国呢，他在1999年呢跟克林顿签下了一个协议，就是中国要加入 WTO， 这是对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决定啊。因为我们谈到生产的四个要素，劳动资本，然后土地，还有企业才能，中国呢本身有巨大的土地哈，然后也有巨大的劳动力，但是呢就是中国加入了WTO 之后呢，资本就是第三个跟第四个，资本跟那个企业才能就是透过这个平台 WTO 的平台，就是源源不断的大量的涌进了中国这个市场，也把中国打造成世界工厂，也让中国成为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呢也带来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世界也带来了全球化的红利，就是从中国开始就是加入 WTO 之后呢，整个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就是最大的最显著的，就是这20年几乎从2000年开始到疫情之前呢，全球几乎就是价格通膨就上不来，因为中国制造的东西太便宜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事情哦，所以那天两个礼拜前我听到江泽民死后，我就想说哇，他真的是一个时代性的改变哈，就是他的决定好，在1999年跟那个克林顿政府的这个决定，然后到他就是两礼拜前死，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改变。然后上礼拜呢也又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开幕仪式，但灌溉云集啦，拜登总统也去，然后 AMD 库克、Apple 的库克、NVIDIA 就是一大堆 CEO 都跑去了哈。那个张忠谋呢，就是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呢，他在这个开幕仪式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全球化已死。哇，我觉得这句话掷地有声哦，我觉得刚好跟两个礼拜前就是江泽民的死哈，就是过世呢，我觉得有点呼应。就是以半导体来说呢，它是科技产业的核心，那台积电呢又是半导体晶圆代工的全球第一大厂， 那以张忠谋的高度跟他的视野呢，他讲这句话我觉得是掷地有声。因为我之前我在节目中我也都只敢说逆全球化，全球化的趋势在改变，我只能这样讲，因为我没有他的高度，我也没有他的视野啊，我只能看到一些碎片，然后我可以拼凑出一个现象。但是呢，以张忠谋这句话，他说全球化已死哦，我就配合两个礼拜前江泽民的死亡，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偶然哈，就是这个全球化的改变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呢，就是全球化的红利其实就消失了。那这个全球化的红利消失，它的另一面呢，就是通膨，就是大家如果知道，就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是供给的增加会带来就是供大于求嘛，就变很便宜。那供小就是供不应求就会变贵。那全球化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呢，就是呢供应链的长变短。嗯，我举一个例哈，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当然这个例子不是很完整哈，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简单说就是比较生活化的例子，就是像我以前呢就在我们家附近呢就是换机油。那这个老板呢我很熟，我十几年来都在他那边换机油，很便宜，我是换 synthetic oil， 然后就是60块，很便宜这样。然后他也跟我熟到不行这样。但是呢今年就特别了，就是他已经请不到工人。然后呢我就最近呢几个月前我去换机油，他就跟我说哎，不行了，我现在不帮你换机油了，我没有人帮你换。他说你去找 GV Loop， 就是大家也知道那个 GV Loop 换机油。好了，然后我就去 GV Loop 换。一换呢就是依照我的车子的要求呢，结果要换变成140，所以我的机油呢就从换机油一次60变140，就是不但 double 还有加。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换一个厂商，它其实呢它带来的供应链的改变是非常大。因为我的工作过去也跟管理供应链有点关系哈，所以供应链的改变它真的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你想看你要把就拿台积电在亚利桑那这个厂来讲好了，库克虽然说要把 Apple 的晶片在这个厂下单，可是大家想一想，它的原料是不是要从哪来？因为在原来台积电在台湾的厂，它的原料是有固定的，就是固定的模式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现在如果说他要在亚利桑那下单，那这原料是不是还是要从外地来，而不是从美国？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他在这亚利桑那制造好的晶片，他是不是还是要送到之前那个郑州厂，中国在暴动的那个 Apple 的组装工厂去做组装？所以他反而他的那个运费是加倍的哈。所以其实供应链的改变，其实特别是这个全球化的破碎呢，它会带来一个通膨的压力。好，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啊。然后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工资的部分，也就是鲍威尔今天提到了好几次工资的部分哈。工资的部分呢，就是之前劳工部在12月中的时候曾经表示说11月份的美国平均工资是上涨了，年增是 5% 哦。那这个是另外一个亚特兰大联准分行的一个工资的 tracker， 它是 6% 差不多。但是呢好了，今天也昨天也有一个实际工资，就是工资扣掉通膨，实际上其实年增率是负的哈，负 1.9%。 anyway， 如果不考虑通膨的话，目前的工资增长，我们就用劳工部之前公布的数字 5% 来看的话，下面这个图呢就特别能说明问题哈。为什么联准会今天他鲍威尔在记者会里面一直谈就是劳工的部分，他把就是劳动力市场跟工资的部分呢作为未来通膨控制的核心目标。这个图大家如果看得到，就是它是一个很怪异的图，绿色部分呢就是 job opening， 就是目前市场上在找工作，就是工作机会，好。然后橘色的部分呢，这个是失业人口。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正常的社会哈，大家可以用，我觉得这是用膝盖想都可以知道，就是一般来说，其实长期去看的话，都是会是工作机会会比失业人口少，这是长期以来都是这样子啊。 但是呢，从2020年以后呢，就是疫情的后半年，就是2020年下半年之后开始，2021年开始特别明显，工作机会呢远远大于失业人口。目前的这个工作机会，全美的在找工作机会呢有1000万个哈，就是整数来说有1000万个，但是呢失业人口呢只有600万人。这也是鲍威尔今天的记者会谈到的，他说有400多万个工作机会，我们没有人去做，所以这也造成了工资上涨的很重要的原因。那工资的上涨呢，实际上就会带来相对应的，后面就会带来物价的上涨，所以这也是联准会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它对于物价的上涨的控制的核心目标，现在会放在劳动力跟工资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资料，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我们留点下个机会哈，下次我有机会再来谈劳动力的部分。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宇。接下来我们邀请到多元投资顾问创办人周威宇 Rex 到我们节目中来谈谈总体经济跟投资的展望。 Rex 你好。
哎，米炫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Rex， 今天的联准会利率决策呢，把非方瑞呢提升到4.25%到4.5%。那市场的反应，我想应该事前已经先定价过了，没有太大的冲击啊。那你怎么看这个决策呢？
对，其实市场说没有冲击，市场是蛮大的变化，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走势是呈一个过山车的一个模式啊，等于是早上开盘的时候还是上涨的，那么到利率决策公布的那时候啊，就是纽约下午2点钟，我们这边11点的时候呢，那这个市场就反转直下哈，那直到这个变成负的，那么直到这个鲍尔这个开始讲话以后呢，他讲到其中一个关键句以后呢，市场突然开始反弹上扬哈。那把这个跌幅缩小起来，所以如果从过去这两天来看，好像市场是稳风不动，等于是礼拜一的收盘跟今天的收盘差距不大，可是在这两天呢，市场是做出一个喷出啊，因为低的 CPI 的这个效果，在周二的时候比预期低的 CPI 使得市场暴冲上去，然后就在这两天呢又直接拉下来啊，那么又回到了礼拜一左右的收盘位置。等于是白忙一场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并不是说市场是纹风不动啊，就是说只是市场是惊涛骇浪。
那你怎么看就是这些奇奇怪怪的过山车的变化，你觉得转折点对市场的这个情绪的冲击在哪个部位呢？
对，我想在之前啊，就是我们从礼拜一开始回溯，因为刚好礼拜一我也上了节目，那么礼拜一的时候就是大家的预估礼拜二这个 CPI 的数字，那当时市场呢普遍认为这个月增率啊会增加 0.3%， 那么当然年增率会增加 7.3%， 那么事实上只增加 0.2， 然后这个年增率只增加 7.1， 就是比预期还低的 CPI 呢就使得这个礼拜一早盘呢就直接就做一个喷出的行情，甚至现在还有人预说诶怎么为什么提早几分钟有大单涌入了造成那个盘势的变动，不过现在还在调查中哈。那总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认为说 CPI 已经开始温，所有的各种迹象、都显示有一个下滑的趋势，那么是不是这个在礼拜三周三的联准会的会议呢，是不是有机会呢就变得比较鸽派一点，但是事实上呢在今天呢鲍尔的讲话呢是相当的鹰派哈、那么从他这个当然这个升息 0.5% 两码呢是一如市场的预期啊、这个是本来就在他上次在这个在会议上谈话就提过了哈，这个没有让人家意外，主要真的让人家意外的是这个点阵图啊，这个点阵图的部分呢，有19个委员呢，有17个呢都认为明年的这个最高的，他们叫 terminal rate 啊，就是说最高利率值呢会在 5.1% 啊，就17个都是在说 5% 以上，这个在鲍尔在记者会也特别提到，所以从他讲了这个话以后，这个市场就一路子往下哈。就是从正翻负啊，甚至在 S&P 500都是跌超过 1% 以上。但是为什么在市场在他谈话中途的时候就往上了呢？因为他讲了一句话， 这一句话改变了这个市场的方向。他说这个 rate 已经 close to contract 啊，就是 contracted rate， 就是说 a restricted rate， 他是这样讲哈，就是说这个利率已经到了我们现在的利率，现在升息以后已经接近到就是已经有限制的利率，因为他们一直都说要把利率限制到了 restricted rate 哈，就是说要到对经济有所抑制的这个利率哈。那这就是我们一般所称为最高的终端利率。那他居然在最后的时候，他居然放软的说会接近，就这个字啊，就 close to， 就让这个市场呢就从底部开始翻转上扬哈。然后当然呢，最终还是没有回到这个没有能够挽回颓势啊。不过至少把这个跌幅啊缩窄了。好，不过我从今天的这个事实上市场哈跟联储局的态度是不大一样的。联储局它是仍然在它的这个发布的这个所有资料都是相当鹰派的哈、哦。那么他认为明年的这个非方率是 4.6%， 然后他讲话说到 5.1%、哦、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比较鹰派的一个情形。可是市场的解读认为，诶，可能联储局不会这么的强硬哈、哦。所以事实上从他讲那个 close to restricted rate 以后呢，事实上的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反而是下滑的。
嗯，对、哦、
对，这个就是说这是很在昨天是 3.51%， 今天是 3.49%、哦、那 CPI 前公布前是 3.61%， 等于是说在这两天事实上十年期的殖利率反而是下滑。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市场并不买账啊，并不对这个联储局的这个政策呢，他们认为说最终失业率一旦上扬，经济进入衰退以后，你联储局还是要降息的、哦、这是市场对它的解读。所以现在就看，但是联储局的态度是不希望市场解读它会松手，因为这个预期值呢必须要能够压得住，就是你不能预期未来有通货膨胀、哦、他也很怕说一旦有这个预期以后，会不会像1970年代一样又来个反复，那以后就更压不住了、哦。所以其实在联准会这边呢，他一直要保持一个比较鹰派的痛调，但是市场呢就是上是认为呢联准会是会有弹性的，在明年中的某一个时刻他可能就必须要开始降息，这是市场的解读。那么也是因为这个猜测呢，使得现在的股债市呢留有一线生机啊、哦。因为假如大家都是认为说明年利率一定会升到 5% 的话，那你用 5% 的估值来回调现在的这个各种股票的价值，那可能就要回到当时 S&P500 今年初10月的低点3500点、哦、差不多就是那个位置、哦、那所以呢现在是因为认为呢可能因为有 recession 的这个压力，联准会可能利率不会升到那么高，所以这个十年期债券殖利率并没有回到像10月中那个时候 4.25% 那么高、哦、所以这提供了一个 buffer， 一个弹性的范围、哦、就是说假如我们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又回到 4% 以上，我认为这个股市跟债市呢还要继续下跌，但是如果说可以维持在现在这个比较低的水平，在 3.5% 的话，那对股市跟债市的压力都会相对比较小。
然后你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哦，就是就是这个衰退的几率哈。那今天鲍威尔在记者会的问答中他也提到了，他说可能联准会的行动会带给市场一些痛苦，后来就有一些记者就是咬住这个就问他说到底是什么痛苦，他好像也没有仔细讲，还是我没有就划过去。那你自己观察呢，就是这个衰退的几率呢，然后以及这个衰退之后，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好像在预测就是预测别人的预测，所以一定要想两步了。你怎么看这个衰退，以及它可能的衰退，以及衰退之后联准会可能的回应呢？你怎么看？
对，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就是说这个殖利率曲线倒挂，我们所谓倒挂就是两年期跟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的这两个差异如果进入负值的话，那么在未来18个月是非常大概率的会进入衰退期啊。那所以从目前这个殖利率曲线倒挂的相当严重的状况下，其实是市场是普遍认为明年是一定会进入经济衰退。那么你从联准会的这个预测值，它失业率从现在的 3.7% 到明年呢，它预估会是到 4.4% 以上、啊、等于是 等于是到他现在可以接受是到 4.6%，
4.6%，
所以
他说明年
对
对
明年的一个情形，所以你从这么高的这个失业率，有记者问他说，那这代表160万的人失业了啊，那对市场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那当然鲍尔他是很有技巧的回答，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失业人口增加160万的这个情形。他说假如我们没有控制通货膨胀的话，那将会造成经济更大的伤害。所以他是用这一句话来带过去，表示说我们这个经济要控制通货膨胀还是说最重要的。
那所以对你讲到这个就是利率的殖利率的倒挂哈，对他确实我最近看到除了十年期几乎整条线是倒挂的啦，然后我也发现全球也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倒挂的，然后目前十年期跟三个月也是倒挂，整条线就是倒挂的很厉害。那如果以这个指标来看，明年是预期是有可能衰退，就是当然他们现在已经说是好像感觉上预期是会发生，只是说它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那所谓的软着陆跟硬着陆，我的理解就是说对于就业市场的打击有多大。那如果到衰退到 4.6%， 因为我今天看鲍威尔的联准会的那个后面的记者会，他有提到就是 median 中位数明年的失业率估计到明年底之前会是 4.6， 这是联准会自己的内部估计。那现在的失业率才 3.7， 所以我试算了一下，我现在手上没有资料哈，我试算了一下，那就将近跟现在比还要有100万到200万的人，具体数字我还要看一下，就是还要比现在更，
就记者问着讲了160万人。
OK， 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所以是不是如果他这个衰退到这种程度呢，联准会哦，还有一个，对，我也想问问看你意见，就是记者也咬住一个问题哦，就是说问鲍威尔说，你这个 2% 的那个通膨的这个目标你会不会调整，然后我觉得他在那部分他有一点点支支吾吾的感觉上，你怎么看？
我想他一定，这是他法定给予他的这个要求嘛，他等于通货膨胀必须要控制在这个位置啊，所以他也强调现在不是管经济的问题的时候，他现在是先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他再三强调，等于就是讲白了就是不计代价哈，不计经济衰退的一个代价，他必须要先把通膨压到这个 2% 的位置啊，虽然不见得一定是 2% 整了，至少你要看到一个趋势是往 2% 的方向这个确定的往下走啊，这他们才有办法做进一步的这个这个调整，所以他才会强调说必须要在高利率维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好，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请 Rex 跟我们分析更多关于利率决策的部分。欢迎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宇。我们现在为您邀请的是多元投资顾问创办人周威宇 Rex， 为我们谈谈总体经济跟投资的展望。Rex 刚才谈到说今天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哈，然后你也提到说这三天股市就像过山车一样上上下下，随着通膨的就是 CPI 的上就是公布哦，对，我觉得很有趣，还因为那个昨天涨太多了，还有一度传说说是不是有那个 CPI资料有先被泄露的嫌疑，所以蛮有趣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对投资人讲哈，如果说跟着这些数据上上下下，一下上升700点，一下又跌了1%，然后一下又拉回来，我觉得这样投资其实是很痛苦的。你以你这么多年的经验，你要不要给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建议，就是怎么样能够摆脱这些被数字给困扰的这种投资的情绪？你怎么你要给大家什么建议呢？
哦、oh, ，OK， 那我想是我想先从那个短线跟长线两个角度来看哈，就是说如果短线来看的话，就是我在刚好在礼拜一也谈到，因为现在在一个挺关键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这个 S&P 500指数呢，就一直被这个200日的平均线压着哈，到目前都还没有办法突破。那么现在这200日平均线在4032点。那么我们今天指数是3995， 好，在这两天的盘中曾经突破过，然后之后呢，但是又出现了一个，但是这两天的拉回呢，又掉到了这个200日平均线以下，哈，所以等于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的关键？它就是一个多空交，就是一个多空交战的一个关键的这个分水岭，就说你能在200日线以上跟以下是不一样的，哈，那如果能够顺利的突破这200日平均线，这个趋势就会反转向上，就会变比较乐观啊。那但是这个我们本来是希望这两天呢是出现比较正面的讯息的，能够让指数呢顺利在这个一举突破哈。但是可惜这两天看起来它是无功而返。当然未来是不是是不是有这个业代行情啊？会不会能够帮助指数一路的往上啊？这个是可以观察的啊。不过就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很关键啊？因为这边有层层的压力啊，200日平均线还有上一波啊前几天的高点在4100点，这个地方都刚好形成了一个压力带啊，得变成说这边要突破就会比较吃力一点啊，需要一些利多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变成它必须要去测试是不是找到新的底部，或者是说重新证明在。十月的时候那个3500点是最低点，好，那个这就是说我们可能现在是在3500到4000点这个区间，好，可能要做一个震荡整理，好，除非呢这两天能够顺利的突破200日的平均线，好，好，这是短线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如果你要做投资的话，短期的趋势可能是这样，那么长期的话，其实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投资人应该不要每天去盯着那个盘。因为我看过一个报告是说，当你每天去盯这个盘的时候，有 40% 的机会今天的市场是下跌的。但是如果说你可以放一年才看一次的话，那么这下跌的几率可能变成 25%。所以你的心情可能每四年才跌一次，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好一点。但是如果你每天看，你可能有 40% 的几率都是在跌的。你可能 40% 的几率心情都是不好的。好，这是说从非常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变成其实你在空头的这个熊市的时候，更是要能够耐得住性子，能握得住啊，抱得住，然后静待经济和市场的一个反转上扬这样子。
所以短期来说，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 S&P 500是在3500到4000之间，这个是一个观察的区块。然后目前
假如利率水准是在。现在3.5到4.25十年期债券殖利率的话，那我想这个就在这个区间，除非但是如果十年期债券殖利率可以往下低于 3.5% 的话，那么也许有机会就可以突破这个200日平均线。
哦，对，
这两个是接在一起的。
对对对，你讲的提醒的很好，就是其实股市它跟公债殖利率的关系，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也是大家可能投资债券的也很关心哦，因为其实从我是没有仔细去算，从之前债券十年期4.25的这个利率到目前今天是3.49，对，其实很多公债的那个不止公债，公司债就是债券的部分，它的资本利得其实已经有一大块出来了哈，所以我也知道目前。很多人都跑去投资债券，因为做定存，你只是短期的，可能一年这个利率就改了。可是现在很多人跑去存，就是买债券，也可以锁定长期一点，至少比如说5年6年以上，这样就是可以把它缩久一点。很多现在债券呢都有4%到看它投资的标的，所以如果这个债券的殖利率、公债殖利率如果在上涨，如果随着这个上涨的话，其实这个债券的价格也会下跌。那还有一个哈，就是我想问问看，就是你刚才提到的点阵图哦，就是19个就是投票的人之内呢，有17个认为明年的终端利率会到5.1这个终端利率的水平嘛。那你自己的分析呢？虽然我们都是路边谈好路边社，你自己怎么看呢？您觉得这个他们的预测，因为点阵图其实我发现后来常常都发现它不太准了，你怎么看这个点阵图？然后你自己对于明年联准会的利率的走势呢，你怎么看？
对，我想鲍尔他是已经也提过，这个点阵图是他们这一次做的评估，并不能当作未来的依据。其实不过他已经在这次记者会还透露了两个很重要的数据啊，我们需要观察的。第一个就是薪资的增长率，我们在上个月的就业报告呢， 工资的增长还是在 5.1%、
嗯
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属于这个核心的 PC、啊、核心 PC 那目前来讲还是在 5%， 所以等于是说你可以看到两个都是在 5% 或 5.1%， 所以它为什么这个终端利率要升到这个位置，其实从某个角度就是要使得这个薪资增长率，就是它要能够高于这个核心的这个 PCE 的这个数字，这样才会使得这个利率、啊、呈现一个正的，叫 real interest rate 会变成 positive、嗯、它就变正的、啊、这样才有能够有效的抑制经济的增长。那如果这个如果现在通货膨胀率还是远高于这个不就是通货膨胀率还远高于这个我们现在它现在的这个名利率的话，那不是还是一个负利率的水平吗？那还是在鼓励借贷嘛。所以基本上来讲我觉得它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 real interest rate 就拉到了这个正的就实质利率拉到正的值。好，那但是呢有一个机会，就是说如果说未来几个月假如经济真的开始减缓，然后这个就业市场开始变得比较缓和的话，也许这个薪资增长率会有机会往下，那这个核心通 PCE 的数字也会往下。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不见得一定要升到 5%、哦、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动态，也是现在华尔街目前认为其实不会升到 5%、嗯、因为他们认为最终经济会受到一点影响，所以薪资增长率还有核心的 PCE 呢可能都不会到 5%，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升到 5%、哦、所以我想现在是华尔街跟联准会之间的一个博弈吧、哦、两边的看法是不大一样，但是联准会必须要把态度放得非常的鹰派，因为它必须要降低这种通货膨胀的预期，然后且战且走这样子。
哦，你讲的这个我倒想起之前您在我们节目上也谈到了这个通膨的预期，所以实际上这个预期是你上次好像谈到就是通膨的自我实现的这个预期，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就是其实联准会它确实是它这个鹰派有时候是带了一种放话的姿态，它可以降低这个通膨预期，我自己在想我是不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
是
很有意思的，
他只是在今天最后的时候不小心讲了一句话漏了口风，那所以才让这个市场又开始反转上扬，对吧？
哦，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核心 PCE 5%，然后薪资增长目前11月也是 5% 左右哈， 5.15%， 所以这个您刚才提到就是如果就是利率如果拉到 5.1， 就是明年预计的终端利率 5.1， 它就等于可以减掉这个核心 PCE 5%， 它就可以是正的实质利率，这样子可以带来对于这个物价的压制，可以到所谓它的 restrictive 有压制性的这个水平。我觉得这个数字确实是很有意思哈，我这个倒提醒我蛮多的。那最后哈，我还想再问问看，就是目前就是今天联准会也提到了说他把那个通膨他分成三块啊，就是之前鲍威尔讲过，他说他把通膨分三块啊，一个是供应链的部分，就是商品的部分，然后第二块是住房的部分，那他就说这两块呢已经缓解了，而且预期也会下降。那第三块呢，也就是您刚才有提到的，就是劳动力跟工资的增长，他认为目前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你自己的观察呢？因为这个是目前他们想要控制通膨进而设定这个利率决策的一个核心目标，你怎么看这个目前劳动市场的这个不确定性的状态？
对，我想就是从刚才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两个数字，就是因应鲍威尔讲的这个三种不同的成分呢，他现在关注的是第三个部分，因为这个房屋的部分看起来是房价有降温了、哦、那租金的是在半年后才会反应，那么这个物价的 Prada 的部分是已经开始降价了、哦、所以他真正的关心的还是这个就业市场，因为仍然是公布这个等于是劳动力还仍然是吃紧的状态，
对，
所以是关注在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从这次会议以后呢，我们与其再去持续关心这个 CPI 或者是利率要怎么走、啊、可能变成每个月的就业报告可能是更为重要、啊、等于是就业报告里面的这个薪资增长率是不是可以从 5.1% 逐渐开始下滑、啊、甚至还有这个 job open、啊
嗯、
这个就业job open 就是工资职工缺工的这个工作就业机会的这个数据
就业机会，对
对，这个数据能不能开始 继续的往下滑。我觉得这可能会在对我们明年至少是明年上半年的时候的市场，这可能是更具有指标性的一个意义。
哇，这个我觉得 Rex 给听众朋友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哈。所以与其大家跟着这个各种就是股票的上上下下心情波动，不如大家仔细好下功夫自己去好好的关注这个就业报告，劳工部的就业报告，包括了刚才 Rex 谈到的这个工作机会这个 job opening 这个 report， 目前是十月份，我记得是还有一千多万个工作机会，还有就是失业率的部分，还有工资增长，好，工资增长这个报告，昨天呢，劳工部也公布了这个报告，所以。这个也许是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做研究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样可能大家可以在这个惊涛骇浪的市场中有一个自己的定心锚。今天非常感谢 Rex 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刻的分析。那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进行更多的咨询，可以跟 Rex 自己联络。那 Rex 公司的电话是408-520-9558。谢谢 Rex。
谢谢。